养生讲求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的和谐统一，讲求因人、因时、因病、因事辩证施养，尊重人体固有的生命节律，改正不良生活习惯，防微杜渐，未雨绸缪。让我们一起学习、感受、实践养生的大智慧，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悟健康，用心灵去感受健康的幸福和快乐。欢迎收听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下面有请徐颖老师讲解博伊文化的大智慧，让我们一同感受健康带给我们的快乐。好，下面有请徐老师。徐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牛肉补气汤方啊，它是低糖的、低脂的，但是呢它高蛋白，哎，还有什么呢，补充人的能量。这样呢虽然没打针，但是你喝到肚里的氨基酸养液就促进了血糖和血脂的代谢。这是富贵病人群啊，喝牛肉补气汤方，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促进你体内的物质代谢，防了富贵病，得上富贵病，给你补充能量，改善你的代谢。这是牛肉补气汤方，通过补足元气的阴血，来达到血糖和血脂的调节，预防富贵病的目的。那么高尿酸血症啊，高尿酸血症，你要真是肉吃的多了，是吧，说明你蛋白质代谢异常，产生过多的嘌呤啊，爱吃肉的、爱喝啤酒的、爱喝火锅汤的，你那些叫垃圾蛋白。而牛肉补气汤方给你补的是精蛋白，而且不是铁锅熬的，不是铜锅炖的，是砂锅化石，所以叫优质蛋白，改善垃圾蛋白的代谢。尤其是免疫力低的低蛋白血症，免疫力下降，再者就是营养不良的人群，好多身体很消瘦的人说，我又不吃肉，我又不吃糖，瘦的皮包骨头，得了糖尿病，得了脂肪肝，那是营养不良。你越不吃，你的代谢功能越下降，但是你盲目的吃，你还消化不了，怎么办？补充优质的蛋白。所以牛肉补气汤方的氨基酸养液，是吧，小分子氨基酸养液补充进去了，改善了代谢，增加了您的胆囊的胆汁的分泌，同时呢促进了排尿，促进了排便，促进了体内淤积垃圾的排泄，尤其把肝脏的营养不良的脂肪样变，通过优质蛋白补充，是不是啊，通过低脂肪代谢把它清理出去。这是咱们牛肉补气汤方调富贵病，富贵病的朋友，这代谢综合症的糖尿病、血脂高、脂肪肝啊、高尿酸血症的朋友也可以放心使用的科学的道理。那么当然了，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是吧，哎，我们在服用牛肉补气汤方的同时啊，加服长白山野生葡萄籽的提取物原花青素啊，原花青素，从这个祖国中医的角度来讲，这葡萄，葡萄又名草龙珠，尤其是野生葡萄，其生物活性要比种植的更高。那么长白山野生的葡萄，那更是中医中药取材当中的上品。葡萄又名草龙珠，常服让人身轻体健，是吧，延年益寿。所以可见呢，它是一个什么呢，哎，养人健康长寿的食疗，就是中医自古啊对葡萄的认识，浆果啊，浆果。 所以葡萄啊和这枸杞啊都属于浆果类啊。此外呢，按现代医学讲，原花青素的抗自由基的作用就是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的堆积，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尤其是可以缓解体内的动脉硬化，哎，化解体表的老年斑的褐脂质的沉淀，这是原花青素的作用。那么葡萄籽提取物原花青素它又能抗疲劳，是吧？科学实验证明吃了增加人的什么呢？抗疲劳的能力，是吧？那啥是抗疲劳？抗疲劳就是有劲儿。它为什么有劲儿？中医又告诉你，以仁养仁，以子养肾。所以你吃的不是葡萄皮儿，也不是喝的那个葡萄酒那个浆果，你吃的是种子里边的仁，养的是细胞核的能量，所以它是补肾的。所以站在科学的角度，中西结合的观点，我们就能看到更深层次的养生文化。咱们今天呢，来接着给大家伙说阴阳五行十二方。我们说到了第九个方子啊，这阴阳五行十二方啊，五行五脏生克一共是十个方子，再加上一个阴方，哎，就是牛肉补气汤方，补元气的阴血，加之一个阳方，长白山野生葡萄的葡萄籽，以子补子，以仁儿补仁，养细胞的元阳之气，用现代科技的话来说，叫清除自由基，抗疲劳。这是原花青素抗动脉硬化，补充人的体力精力，让人吃饭知道香，睡觉踏实，早晨醒过来浑身有力，走路有劲儿。这是元阳之气，加起来叫阴阳五行十二方。咱们今天说五脏十方之九，叫肝木生心火，重点的就要说说中风后遗症的恢复。你看咱们以前呢讲中风讲的都是防，什么叫防啊？叫防而不得呀，是吧？我常给大家伙讲，中风这个病啊，得上了就治不好啊，就算你治好了他也落下后遗症，就算你后遗症没落下，他脑袋里落了个钙化点，落了个疤，你就比别人容易再复发，时间久了，年头久了，还得萎缩，是不是啊？肌肉受伤了，肌肉萎缩，脑组织受伤了，脑萎缩，萎缩了脑，功能下降，那就是老年痴呆，现在话叫海默斯综合症，是吧？为什么叫综合症？哎，就是治不了。所以啊，我常讲啊，现在的医学水平发展了，提高了，发展了什么？发展了手术的手段，提高了什么呢？提高了诊断的水平，是吧？原来得靠医生经验，现在只要你肯花钱，什么 CT 核磁脑电图加强 CT 扫描，把人能看个透啊，没有看不见的东西，但是看见了归看见了，哎，就像那火山喷发，哎呀那个美呀，怎么的，你能跳到那岩浆里洗个澡吗？是不是啊？哎，叫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你看见是看见了，你治得好吗？所以现在医学水平提高的只是它的什么呢？手术，外科手术，什么介入疗法，是吧？内科真正的治疗的水平和30年前差不多，是吧？可能很多医生听了我的话不服气，你不服气不要紧。三十年前被称为终身性疾病治不了的病，现代西医30年的发展你还治不了，是吧？高血压能根治吗？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中风那是偏瘫着呢，是吧？你是给我挂点滴啊， 你还是给我高压养舱啊，能好吗？到头来，是吧？西医这到中国的100多年，该解决不了的问题还解决不了，最后靠啥？靠人的自我修复。而人的自我修复，你用高科技是干预不了的，是吧？所以没办法了，啊，西方的医学家把眼光重新转向了东方。所以呀，在某一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是吧？医学家，啊，欧美的医学家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啊，说解决21世纪人类健康和长寿问题的金钥匙在东方。哪儿是东方啊？中国呀。哎，人家又补了一句，啊，不是你现在的东方，是古老的东方的中医药文化的智慧，那才是解决我们健康长寿的金钥匙，是吧？从那次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之后，近10几20年，啊，中医的养生防病，中医的营养调理，中医的点穴导引，中医的健康管理，在全国乃至于在全世界啊，逐渐的什么呢？像雨后春笋般啊，怎么的，哎，发展起来了啊。但是多归多啊，水平技术还是参差不齐的，是吧？那有人说了，是吧？咱们别人不说啊，说在整个中医健康管理，在养生，中医养生的领域，说你排老几呀？这个呀，叫不分伯仲，关键什么？看存在，看成绩，是吧？你说我是这个中医呀，泰斗啊，你说我是这个中医里水平最高的，是吧？谁也不认识你，你说那是瞎话，啊？你说我这方法最管用。结果呢，你用了一年没人用，啊，3年呢找不着你了，黄了，是吧？所以中国人呢，他最什么呢？讲现实，哎，中国人最讲现实，最讲实际。那我说什么？我说存在就叫硬道理，哎，就像我们常讲，中医健康管理，它为什么有用？是因为我们17、18年的存在。没有用，饿死了，活不到现在，没有用的就不存在了，所以存在就叫硬道理，哎，所以特别是这么多年来，啊，我们服务的数以万计啊，甚至百万计的听众，我们老百姓的话叫活广告，啊，所以我向来不求人，是吧？我有方法，好不好？你爱用不用。用好了是你的福气，你说好我也不用，我就病着，我就痛着，我乐意，那活该，是不是啊？所以开建那天开始，叫天下有缘之人，你认可了这套文化，你实践了这套文化，你得到了健康，你不用什么磕头作揖的，只是缘分到了，对不对？哎，你说我就不信，我就不用，那就缘分没到呗，是吧？那你就忍受病痛呗，谁也帮不了你。哎，所以中国人讲的叫机缘巧合，物脉用家，啊，就这么个道理。这个闲话就不多说了啊，今天要重点的说说啊，你看中风预防，我告诉大家，中风治不好，好了也落下后遗症，后遗症久了脑萎缩，脑萎缩久了老年痴呆。所以在中风预防上，我们讲过中风康复8法。预防的6条原因，我要讲的是中风康复之法。你都说防，防不胜防啊，是吧？万中有一得上了，对不对？你看别人得中风挺好玩的，到你身上了，是不是啊？亲身所有，亲身所感，是吧？我给大家讲过高血压病的发展规律，啊，就跟小孩做算术题似的，老师给个公式，哎，你别管多难的题，你别忘了老师给你那公式。是不是啊？中风它也有公式啊。高血压病得中风口诀：高血压病10年得冠心病，20年得脑中风，对不对？保肾就是保命啊！你别看你透析了，你还要去保肾， 为什么呢？你透析它只是叫人工的过滤，过滤把尿过滤出来，是不是啊？我经常给大家举这个极端的例子，我说你把肾衰的人，你透着吸，你到医院做手术把肾给我摘了，还能活吗？你没肾了，活不了了。所以泌尿，西医认为是肾的百分百的功能，而中医告诉你，它只是肾的10%的功能。肾还有主骨生髓、主髓纳气、主人一身之阴阳的作用。所以呀，你透着吸，是吧？你浑身浮不浮肿，有没有尿的昏迷，是吧？你怕不怕冷，怕不怕热，容不容易感冒，你有没有骨质疏松，有没有脑萎缩，是吧？你这些是肾精所阻，而你摘掉了肾，你就活不成。所以这是告诉大家，尿毒症的人虽然肾的泌尿的功能报废了，你得靠透析，但你养肾就是养命。所以透析的人，有人透着析活着，有人你想透析也活不了了，就说明肾的那90%的功能报废掉了。那我们今天讲肝木生心火，说的是中风后遗症的康复。说中风后遗症的康复，咱不是吃红加黑补脑髓就完了吗？是不是啊？脑为髓海啊，我经常跟那个偏瘫半身不遂的人讲啊，我说你胳膊腿没病，对不对？你老在胳膊腿上按摩有啥用啊？你也不是卡跟头把骨头拽折了，你也不是把筋抻了，你得病前那一刹那你胳膊腿是灵活的，你突然间就瘫了，它不好使了。所以中风康复之根源在脑髓，而这个脑髓它肩负着什么呢？心肾两个功能，一个叫肾主骨生髓，二一个叫心主神明。所以中风后遗症康复的根源要吃红加黑。那么胳膊腿没病，我指的是你脑对它的指挥失了灵，你胳膊腿不灵活了，是胳膊腿没病。那么胳膊腿本身的挛缩啊，指挥不灵了，不是胳膊的错。那你胳膊老打着弯的，是吧？甚至有的人胳膊腿软塌塌的，你拿手给它提了起来，胳膊提了起来，一松手呱唧掉地下了，一点肌肉力量都没有，这个就是胳膊腿上经络血脉包括肌肉韧带出了问题。那这是谁的错？大家伙写上，写本上啊。所以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根源在脑髓，而直接的病因啊，直接的病因在于肝血和肺气。肝藏血，肺藏气啊，是吧？肺主气啊，所以中风偏瘫瘫左面是肝血的瘀，中风偏瘫瘫右面是肺气的虚。
以下是广告时间。博一堂温馨提示：保健品只能起到保健作用，辅助调养，保健品不能代替药物，药物不能当作保健品长期误服。
那我们讲中风后遗症的康复，我为什么也要说这个呢？我们虽然不开刀，但是呢，中医有一个什么呢？按摩法，叫半侧头按摩法。啊，半侧头按摩法。打个比方啊，说这人左半身瘫了，右半边的胳膊腿好使，你用右手握拳按摩右侧耳朵往上，太阳穴往后啊，就右侧这半侧头上找压痛点，找到压痛点，把它用你的拳头的指关节缓缓慢慢的把它揉开啊，把它揉开，这个叫脑络疏通法，我们也简单的俗语把它称为半侧头按摩法。你看看，说得了中风，左边瘫了，左边胳膊不好使，右边好使。你按摩，哎呀，我也不能给自己按呢，得老伴给我按。我说不用，自己按。因为中医点穴按摩讲究两个字， 叫得气。啊，给大家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什么叫得气？啊，你看中国人有一项伟大的世界发明叫痒痒挠。哎呀，说我这后背呀痒痒，是吧？啊，你喊你老伴儿给你挠挠，是吧？哎呀，这儿不对，左左上下，你指挥了半天，他挠不着地方。你说给你个痒痒挠，你哪块痒你自己就挠着了，直接就解这痒。是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得气。那么中国古汉语当中还有一个成语叫隔靴搔痒，就隔着靴子挠痒痒，那能解痒？解不着，挠不着正地方。隔着靴子呢，它不起作用。所以告诉大家，中风点穴按摩，你如果想解决肢体的随意肌功能障碍，想解决这偏瘫指挥不灵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按胳膊按腿就叫隔靴挠痒，那你应该按谁？应该按脑袋瓜儿。按哪儿？就是刚我说这半侧头按摩才是中风你的指挥功能恢复的关键，是不是？那有的人说了，我不想解决这指挥的功能，我想解决胳膊腿啊僵硬的功能，那你按胳膊按腿还管？那有的都瘫了，就别谈指挥了，他想解决寒凉肌肉萎缩的问题，那你也可以按胳膊按腿，但是你那个按，尤其对于偏瘫麻木的人，你按都白按。为什么呢？是吧？叫手得血能赊，你那手握不上抓不了东西吧，是血没过去，他不得血何以赊呀？足得血能布，你看同样一条胳膊一条腿，你拿个稻草人往那墙边一戳，他能站住。你那中风的人，你把他戳墙上，他站不住，吧唧他就倒了。什么意思？是吧？你那胳膊腿打软腿啊，你这个让很多得中风的人尴尬，是吧？走走走，这小平坡呀，甚至地板就一个棱，绊倒了啊，绊倒了，是不是？那什么原因呢？他指挥不灵，啊，平坡也过不了，啊，平坡也过不了，哎，所以这儿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叫手得血能赊，足得血能布，啊，所以中风后遗症的恢复，既要康复中央脑髓的指挥，又要康复地方，恢复五脏六腑对你的胳膊腿的筋骨皮肉血脉的濡养，是吧？你包括那个中风的肢体啊怕冷啊，你为什么得中风偏瘫内侧肢体怕凉啊？那叫肺不敛气啊，这是得上了，我们讲了。那还有人没得，还说我最近就感觉半拉身子发凉，我说小心脑梗吧。所以说你后遗症的典型症状，它不典型的时候就是你中风先兆的症状，就这么简单点事儿。那还有人说，哎，我这半边胳膊半边腿没劲儿，啊，你看寒凉完了无力，你没力量就是你半侧肢体的肝血不足，是吧？肝血主筋，筋主收缩，肝主筋，肺主气呀，是不是？还有的老年人出现了什么呢？半侧身体的什么呢？你刚才叫怕冷，现在叫无力。还有的人呢，体温不一样，寒凉，那腿凉，是不是啊？哎，那就是心不足血脉，血脉的不通了。还有肌萎缩叫脾不主肉，肌肉萎缩叫脾不主肉，脾主肉，而肝主的是肌肉，有力量的筋，有力量的肉，这大家一定要把它区别对待好。所以这样一来呀，给大家讲讲啊，大家伙对照啊，收音机前有中风后遗症的人对照。中风偏瘫发生在你的左半身，左边胳膊腿瘫了，左边的胳膊腿瘫了，右边的胳膊腿是灵活的啊，这记住啊，这是肝的毛病啊。我讲过人生百病根在五脏，是吧？那这肝的毛病 它又分两个，肝分阴阳啊，啊，阴阳。什么叫阴阳啊？阴主静，阳主动。阴主静就是不足，所以低血压导致的偏瘫，大家伙记住啊，你左边胳膊腿瘫了，而且你这个瘫的特点是左边胳膊腿无力，瘫软无力，哎，这多半是低血压的肝血不足啊，肝血不足啊。吃什么？吃绿色养肝，加上金色补血，加上铁皮石斛养心神，这是左侧肢体瘫软无力、肝血不足的偏瘫。大家伙写本上啊，我今儿把偏瘫给你分成四条。第二条，这瘫还是瘫在左侧胳膊腿，但是不是绵软无力的偏瘫，是左边胳膊腿儿怎么的，抽着筋儿的瘫，胳膊也抽成胯框的弯了，手指头也转的手指甲盖抠手心了，那脚也跟罗圈似的，绷筋绷得当当直，只有晚上睡着了他能放松，放个屁打个喷嚏他那胳膊腿能放松，这叫肝郁，叫肝郁。这样人得中风不是低血压，都是高血压得的啊，高血压得的。而这一类人得中风还有个特点，生大气得的中风。你看那前面瘫的绵软无力的那个中风啊，都是慢慢慢慢得的，叫低血压隐形杀手。说这人昨天还活不烂跳呢，喝顿酒啪摔跟头瘫了，瘫完胳膊腿打弯痉挛了，嘴也歪了，眼睛也斜了，这个都是肝风内动，是生大气肝郁得的啊，肝气郁结得的。这要疏肝解郁，要吃姜黄疏肝，要吃姜黄疏肝，是吧？这说了什么呢？第三个类型的中风，是吧？肝气郁结，左边瘫，突然发病的瘫，而瘫完特点不是瘫软，是痉挛抽着筋儿的，这个要吃什么？刚说了，吃姜黄疏肝解郁，这是第二的类型。第三大类型的瘫，它不光是左半身，它是脑袋哆里哆嗦的，就跟那个我们小时候玩那个什么搬不倒大头人，脑瓜直晃，哎，拿笔敲一下那脑袋，噔噔噔噔噔直晃，哆嗦。西医叫震颤麻痹，是吧？严重成什么？成帕金森综合症，手也哆嗦，脚也哆嗦，人站那儿就哆里哆嗦的，是吧？走起来站不住，站那儿了走不起来，是不是啊？经常卡的鼻青脸肿，为啥呢？你站那儿走不了。一旦走起来刹不住闸，得哪儿撞哪儿，不撞个东西站不住，跟没刹车了似的。补养肝血啊，和前面那低血压一个道理啊。那低血压的是肝血不足生的肝风内动，而这那是偏瘫了，而这是浑身哆嗦，它都是肝风内动，肝血不足。这是和肝相关的三个中风的表现。这说的是左半边瘫加全身哆嗦，那右半边瘫，它是右侧肢体的痉挛，或者右侧肢体瘫软无力，它是肺气的问题，啊，是气上的病。左青龙，右白虎啊，左边肝血升，右边肺气降，所以肺气气滞得的病，气虚得的病，所以右侧偏瘫。你要重点的补养肺气和肾气，吃那黄芪、菟丝子加上冬虫夏草。而且啊，历朝历代啊，对中医治中风上特别讲过，百风皆有虚，所以中风就是个虚症啊。你说我生大气的实症瘫了，你瘫完了它也是不能动，还是个虚症。哎，所以中风一定要补气。 你的正气足，邪气才能让你不得病。所以中医在治中风是什么？人参黄芪，这是中药治中风必选之药。哎，所以右侧偏瘫补肺气，左侧偏瘫调肝血。而肺气这儿，啊，肺气这儿，啊，一个是调肺气和肾气。那么有痰湿的，有痰湿的，重点的调脾气。啊，调脾气就是培土生金，我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为什么要吃那金加黑呀？啊，这人明明是浑身无力有痰呢，你怎么不治肺呀？叫脾为生痰之源，所以一个叫白加黑，一个叫金加黑。为什么老要带着这个黑？因为肾主人一身之阴阳。啊，你看气血是人的根本吧？那么阴阳是比气血还要大的概念，血属阴，气属阳，道理就在这儿了。那么关于中风呢，还有一个肢体功能的恢复法，是不是啊？那么肢体功能的恢复核心在于脑髓，啊，养心安神啊。而胳膊腿的这个就不叫指挥功能的恢复啊，胳膊腿的形态。你怕冷啊，怕热呀、啊？有力量没力量？僵硬还是瘫软？而这个恢复重点的调我们的肝和肺，啊，肝和肺。所以扣题了啊，叫五脏六腑皆可中风，中风康复也要靠五脏六腑的调和，而绝非什么呢？一兵一将所能解决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博一堂温馨提示，保健品只能起到保健作用，辅助调养，保健品不能代替药物，药物不能当作保健品长期误服。
本和末一定要区分开来。有听众朋友说，什么叫本末呀？树干呢就是本，树枝儿啊就是末，所以中风的康复，大家一定要知道，心肾为本，四肢为末，啊，切不可本末倒置。所以中风属于心脑血管病，啊，它不是简单的运动系统的胳膊腿的病，所以中风的康复。他不是你上了康复医院，是吧？搁护工啊，给你伸伸胳膊、踢踢腿儿，啊，给你捶的捶的、按摩按摩，是吧？拼命的锻炼，啊，把那筋撑开了，你就好了，啊，非也。所以一定要知道，中风，风重于脏腑，是偏瘫半身不遂的大中风。风重于经络，偏身的麻木啊，言语的失灵啊，口角的窝斜呀，这叫小中风，叫重于络脉，啊，而中风之根本在于心神和脑髓。那么心神由心脏所主，我们吃的是红色铁皮石斛，脑髓为肾脏所主。要从高质量的睡眠当中来养我们的肾精，养我们身体里边的水火，以养我们的脑髓，所以叫补肾而生髓，这是根本，是吧？而老百姓所最愿意见到的啊，我得立竿见影啊，啊，我得胳膊腿能动弹啊，我不能老瘫着靠别人啊。哎，左肝右肺，左侧肢体的瘫痪是肝血的不足的乏力，或者是肝血淤结的痉挛，一个是补肝血以除肝风内动的震颤，一个是疏肝解郁，姜黄丹参青皮理通了肝气，把淤血化开，才能消除痉挛。而右面的偏瘫呢，伤于肺气，一个叫气虚，啊，什么叫气虚啊？ 给你个气球你都吹不起来，那就叫气虚，叫气不达表。所以这样的人呢，身体是怕冷的，甚至呢阳虚，身子是冒虚汗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气逆，哎，你看那个雷诺氏综合症，那手啊一招凉风，那血管就痉挛了，关节就肿了，是不是啊？啊，那手啊变颜色，先白啊后红再肿。雷诺氏综合症我讲过是肺不主皮毛，而中医呢把它叫肺的气逆之症。什么叫气逆啊？气虚啊是气球吹不起来，那气逆呢，啊，气逆呢，气逆啊它表现为什么呢？气的一个逆乱，哎，气的一个逆乱啊，所以都要从补肺而调起。那么气虚和气逆的补肺的区别啊，这大家注意掌握啊，叫虚则补其母啊。你说我冒虚汗，浑身呢怕冷没劲儿，这气虚要培土生金而养肺啊。气逆呢叫实则泄其子，哎，你这气能不能逆是吧，谁说了算？哎，让他儿子说了算。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什么呢啊，金水相生的道理。就像我给大家讲房颤，对吧，有老太太，哎呀我房颤啊，我说房颤房脑梗，吃红加黑。哎，人家听了咱们节目啊，人家也听进去了，说徐老师我房颤你让我吃红的我能理解，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你那黑的是补肾的呀，我没有肾脏的疾病，我没得肾炎呢啊，那我房颤我怎么还吃那个黑的？你看这个就对了啊，你不懂的你问，你不懂的你还装懂，我以为你明白了，我不说，不说大家都含糊了，是不是啊？哎，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我告诉你，你心脏啊心律失不失常，你心脏打不打哆嗦，防不防颤，谁说了算？哎，是水火相济说了算。你那个肾呐、啊，肾的火叫相火，啊，这个心的火呢叫君火，君王的君啊。哎，就像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那个和珅，有钱吧？是不是啊？啊，那句话怎么说了？叫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吧？所以那和珅的乾隆的大红人儿，哎，但是你再是皇上的宠臣，你再有钱，是吧？你那钱呢都是国家的，都是皇上的，是不是啊？所以乾隆那面一蹬腿儿，是吧？那乾隆的儿子就把和珅给抄了家了。啊，你那家里相当于大清国多少年的岁赋啊，都充了国库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大家知道吗，我们中医啊，我们中医他这个哲学文化，你记着啊，说是不是乾隆的儿子跟中医学的，是吧？你这个臣子的钱就是皇上的，你还是中医啊跟乾隆的儿子学的，说你皇上把大臣的家给抄了，他贪污的都咱们的，都国家的，谁跟谁学的？告诉大家，是清朝的皇上跟咱们中医学的啊，这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是中医啊是上观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是吧？心为君主之官，心火，当心火不够用的时候，他得是什么呢？哎，他得去到那个肾火那儿去调兵遣将，是吧？那肾一捂腰包不行，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自己家的啊，这是我肾的私有财产，我不能给你心脏。心脏说抄家， 对不对？是吧？所以都是国家的，是吧？都是国家的。哎，所以中国呀，封建社会才有什么呢？三纲，是吧？三纲五常，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啊，夫为妻纲。啊，所以有人说，那这封建都是糟粕，啊，不见得，啊，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中医的心火和什么呢？和这个肾水啊，肾主人一身之阳的肾的这个相火的关系，就是你的相火是隶属于心脏的军火来调用的。所以当你心脏出现房颤的时候，哎，不光是心脏自己有病了，说明你那肾呢空牢牢的了。哎，所以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这会儿大家一定要明白，心肾相交，水火相济。所以这时候你在听我讲失眠的时候，上半夜睡不好找心，心火亢盛，是吧？阳不入阴，那你失眠烦躁啊。那后半夜你睡得踏不踏实，尿不尿频，那就得看肾。哎，正所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水火相济。所以呀，你别看肾那么大能耐啊，别看肾那么大能耐啊，主人一身之阴阳啊，主骨生髓，主水纳气，都归心脏君主之官，神明管着你，是不是啊？所以我常跟那中风的人讲，我说不管中风啊瘫成什么样，甭管中风多久了，只要这个人没傻，只要这个人能说话，只要这个人会卡巴眼睛，就是你心神没有迷乱的，那你就都能恢复啊，只是一个时间和过程的问题。你反过来你看，有的人说，哎呀，这人植物人了，用西医的话脑死亡了，那你还瞎折腾啥呀？是不是啊？瞳孔散大，人家心脏神明涣散了啊，用老百姓的话讲，魂儿没了，是不是啊？你还绕这个植物人有什么用？你恢复不了啊。所以中风要看神明，你包括咱们得了中风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心他别乱啊，有的又哭又闹又要上吊又要自杀。我说你做啥？你真想死你别治啊，你一绝食就饿死了呗，是吧？你回过头来，你不能既来之则安之，是吧？你得了中风，由原来啊有能耐能跑能跳的，现在一下子偏瘫了，一下子嘴歪了，舌头硬了，哎呀，我不活了。人不活了别说，直接偷偷摸摸死掉了就得了，是不是啊？你一定要心神别乱，哎，你只要心神不乱，配合医生治疗都能恢复。说这时候一定要淡定下来啊。所以这是给大家讲中风恢复的本末。本为心神肾精，末为肝血肺气，是吧？这把重要的和次要的给你说清楚了。那有的人说了，重要的和次要的都说清楚了，那次要的就不管了呗？啊，也不行啊，这大伙一定要搞清楚啊。我给大家讲这个本末，怕大家把本末倒置了，但绝对不能说我们只顾本，把末就切了就得了，是不是啊？是那么回事吗？不是啊。说这儿呢，还得从啊人呢生和老的一个区别。你看那个小孩，你说他是生下来了他就叭叭叭说话，有那样的孩子吗？有那孩子就把产科的大夫给吓死了，说小孩生下来就会哇哇哭，而后呢是三翻六坐，啊，三个月会翻身，六个月会坐着，七八个月勉强爬，到十个月丁生日了，哎，扶着东西扶着墙能走道了，是不是啊？所以小孩啊，他是阳气从脚上生，哎，所以中医有五迟，说这孩子翻身也慢，爬的会走道也慢，我告诉你说话也慢，发育的就晚。 所以人之始生，阳气从下往上升。这大家伙你要明白啊。所以那小孩啊，你那个孩子聪不聪明，你不用说考他说小时候几岁会说话，几岁会读书，几岁会背诗，你就看你那孩子灵活不。说那孩子从小啊走道就歪歪，你那孩子可能就脑积水，从小就不会动弹，不灵活，呆滞就麻烦了。所以阳气是从腿脚上升，升到脑髓，丁生会说话，完了你什么算数啊学习，你这孩子手脚灵活，他大脑就聪明，这阳气从下面升啊。人到老了呢，啊，你是先得老年痴呆啊，还是先得骨关节病啊？这我老早就给大家讲过，人上了年纪，头重脚轻，阳气先是衰于下。一定要记住啊，先走到腿沉了，人变懒了，人变笨了，是不是啊？哎，逐渐逐渐的，动脉硬化了，说话不灵了，脑梗了，脑萎缩了。你包括得中风的人，他是得上中风就糊涂吗？说脑梗刚得就不认人了，不是，他是先是手脚不灵活，老爱摔跟头，完了后来偏瘫了，有的不懂爱摔瘫的，你是先阳气衰于腿脚，后衰于脑。那有人说不对呀，我们生活当中有天天跑步拼命锻炼的，直接就什么呢，老年痴呆了，胳膊腿没病，那个就叫舍本逐末，是你胳膊腿抢了大脑的气血。所以这里就说出了中风后遗症本末倒置的道理。哎，所以中风你过度锻炼胳膊腿儿，就跟那老年痴呆找不着家一样。是不是啊，叫脉病人不病。血脉已经病了，但人还能活蹦乱跳，但是不认人不知道家了，叫行尸。回过头来这老头啊到100岁了，说话巴巴的，头脑灵活。胳膊腿不能动，坐轮椅没事儿，照样活着，怎么着？这叫人病脉不病。哎，这只是个气血亏虚，补上气血就能活过来，就能活蹦乱跳。所以这也是中风好治不好治要看心神的道理。今天的健康知识呢，咱们先说这么多，下来呢给大家补一补肠道益生菌的课，重点的来说说肠道益生菌。人常说呀，说病从口入，而实际上呢，慢性疾病的形成啊，往往和人的饮食和胃肠健康呢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健康的饮食，健康的肠道，那么和人体肠道益生菌的建立又是密不可分的。肠道益生菌是人体当中防治胃肠癌变和富贵病的最好的自然良药，而新生儿阶段呢，是肠道益生菌环境一生当中的黄金时代。如何帮助现代人远离癌症和糖尿病，恢复肠道益生菌群婴儿般肠道的黄金时代，科学家呢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得出了两种有益于肠道环境改善的方法。第一种呢叫吃粪法，就是用婴儿的粪便为菌种培养的益生菌群，然后呢每天呢大量的把含有益生菌的菌水喝下去，这样一来呢每天10亿8亿的活菌就会喝到肚子里去，而且呢每天都不能少，因为呢肠道的环境呢已经出现了变化，只补充活菌不改变肠道环境，那么只能让喝进来的活菌一批接着一批的死去。所以呢有一天你不喝活菌了，补进去的活菌呢就会死一半，有3天你不喝活菌呢就剩1/10或者1%，如果一个礼拜不补充活菌， 那么以前补进去的活菌也就都死光了。另外呢，科学家呢研究出一种方法呢，叫活菌的体内增殖法，就像喝母亲的初乳一样，它是益生菌最好的天然饲料，所以母乳喂养的孩子是后天胃肠健康的最好的保障。但是呢，成年以后，人的肠道环境啊，已经开始恶化了，破坏了，再给成人喝母亲的初乳，已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了。那么科学家不懈的研究发现，长时间食用自然食品，较加工后的食品，则更利于肠道益生菌的增殖。尤其是加工过的食品当中所含的色素、香精、防腐剂以及抗生素等有害物质，不但呢是致癌物质，是胃肠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同时呢也是肠道益生菌的杀手。双歧活菌因子，活菌加增殖因子，让益生菌在肠道内存活增殖，循序渐进的起作用。而且呢，一旦肠道益生菌增殖环境全面的建立起来，那么肠道的健康将是让人受益终生的。所以呢，体内增殖法它是世界公认的绿色肠道健康的一种自然的疗法。
非常感谢徐正邦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我们店内的服务热线0512-6757-6737和0512-6757-6736已经全线为您开通，随时欢迎您的垂询与拨打。
客服微信号28269191490，微信公众号搜索苏州博医堂健康管理中心。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记好，苏州博医堂的地址是在人民路1720号，服务热线0512-6757-6736-6757-6737。下面有请打通热线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这位朋友您好啊。
哎，你好，徐老师。
哎，
我山东烟台的。
烟台的听众。
啊，68。
六十八。
啊，怎么个事啊？我在这个2点半以前呢，给你打个电话。
那就记不得了啊。
啊，对，记不得了。对，我2点半以前给怎么个事啊？我因为糖尿病啊，得了性梗了。
糖尿病？糖尿病怎么了？
啊、就是得因糖尿病引起来的性梗。
哦，糖尿病诱发了心梗。
啊，对，
心肌梗塞了，那得放支架呀。
对，
嗯嗯，
不听你的话不放。
嗯，
听你的话莫放，就是也不用放。当时就是我也不凶门，我也不敢嘛。我给你打个电话，你觉得就对了，不放就对了，挺好的，这不是吗？啊，我现在也是挺好的，活蹦乱跳的。怎么个事儿？我今天想问个什么问题啊？
那你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我就想问姐姐这个问题。我前两天体检，我看了看啊。
哦。
我说我做心电图的时候，我告诉那个女的，我说我有亲情时候性梗啊。
哦。
2点半以前性梗过。
啊，对。
她说是你不提醒我，我就看不出来。这可能吗？这个东西。
哦。
我觉得不大可能，怎么？
那就说明你那个心肌梗塞没有坏死，已经血管融通了呗，自己。
是痛了就是啊，因为我。我在这个白
因为呀、啊、咱们搞西医医疗的要知道、
啊、
心肌细胞坏死了它就活不过来了。
活不过来了。
那死肉呢就变成筋了，叫纤维化，明白这意思了吧？
对。
但是他搁那个彩超啊和心电图看不出来，说明你那个心肌没坏死，没有纤维化，是正常有弹性的心肌肉啊、哦。
啊，好。
哎，好事。
我以为当时你告诉我就我这个 长时间的吃这个蓝蒲苇
啊，没错没错。
我估计是不是就起这个
常年服用蓝蒲苇，就是咱们浓缩的蒲参汤嘛？
对，
哎，
我常年的吃，我从这个新冠以后我就一直吃到现在，
不错，
没点酒力，没点酒力，
不错不错，嗯，
挺好的啊，
挺好，嗯，
就是前十几了啊，我就做这个检测的时候啊，
嗯，
这发现这个椎动脉这个狭窄。
椎动脉狭窄，
四到五节错位，四到五节错位。
哦，是。颈椎
两个颈动脉有这个两个斑块，
还有斑块。这个需要加两样保健品。
我吃的那个。
一个呢是清除斑块、化血脂、增强记忆力的三七银杏茶多酚胶囊。
对，
这个呢是吃三粒。完了，颈椎病错位这个吃四粒，杜仲骨碎补胶囊，做一做颈椎按摩操。
啊，我都做的。
哎，每隔半年复查一回也就可以了。
对，
嗯。
好，因为什么？这个高老师指导我取这个六粒骨碎补。
你晃脖子的时候头晕不？
现在就是什么感觉也没有，就是
没有，就吃四粒。你要是晃脑袋，就晃脖子头晕，或者颈椎酸困疼痛的吃六粒，不疼的四粒啊。因为咱们这个都是浓缩中药保健品，是国家审批的，经过人体实验的。哎，你没症状就是四粒最少保健量，有疼痛那就六粒，不用多吃的东西啊。另外骨病啊、颈椎病啊、动脉硬化斑块的清除啊，叫慢工出细活。它不像你到医院打针呐、手术啊、充血管的没那么快，啊，怎么都得半年一年才能把它清除掉，慢慢来啊。
对对对，
好，
不是一天两天得的。对对对，
那就祝您健康啊。
好，
哎，
我想问一下这么个事儿。
哦，还有事儿哦。
我这个普参康，这个蓝蒲苇再怎么吃？
保持酒力，常年服用。
啊，你们吃这个茶多酚不是也挺好的吗？
他俩不管一样东西，他俩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说我上北京，我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我在火车上吃什么饭，那都不一样的东西。三七银杏茶多酚胶囊，它的保健作用很明确，化血脂，增强记忆力。你什么脂肪肝的、糖尿病的、高血脂的、动脉硬化的、眼睛直指条纹的，你这是它的保健适应症。你回过头来，你吃这个蒲参康，包括三代蓝莓蒲参康，人家不管你那个动脉硬化，那他管什么的？他的保健功能国家审批，免疫调节、抗衰老，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什么叫自由基？自由基是氧化的产物，是老化的产物，所以蒲参康他管啥？管你吃饭没胃口，管你睡觉不踏实，管你走道没精神，所以这叫元气的范畴。哎，他俩可不是一回事啊！你说我吃了抗动脉硬化的，我不吃那个管元气的，哎，你可以不吃抗动脉硬化的，没有动脉硬化的人，没有高血脂的人，我们可以不吃三七银杏茶多酚胶囊，但是只要你吃饭、睡觉、走路这三方面出现问题，我们就建议你补元气。那你说我这三方面好的都了不得了，那你就可以不用补元气了。啊，他俩之间不是说谁退休谁接班的事儿，他俩就不是一个工种。这话能听懂吗？
听懂了。
啊，好，希望您早日全面康复。老糖尿病又有陈旧性心梗，那心脏可得好好保护。辅酶 Q10， 哎，它是什么呢？细胞活化酶。对心脏啊，对神经营养啊，都有好处啊。
好，非常感谢徐正邦老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客服微信号28267914490，微信公众号搜索苏州博医堂健康管理中心。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记好，苏州博医堂的地址是在人民路1720号。 服务热线0512-6757-6736-6757-6737。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